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前往其亚洲之行的下一站越南。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要就朝鲜危机、贸易、人权和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展开会谈。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分歧。川普访华期间，美中两国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有分析认为，北京超高规格的接待川普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将重温蜜月期？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你好，海冰。
啊，梅生你好。
我们都看到这一次，中国是给这个川普总统是超规格的这样的一个接待啊。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给予川普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现在所谓的这个国事访问 Plus 啊加号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待遇，那是单纯的一个是对川普总统4月份的时候对习近平的这个接待的一个回报呢，还是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这次中国超高方规格的那个招待川普，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方面是投川普他个人的那个所好，因为你看川普他上台以后，他在接待那个各国领袖和那个来访高级来访人员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尽量做出一些比较私人化的那个，就是说增进私人友谊、凸显私人友谊的一方面的那种非常规这种政治上光面上的那一种活动，比如说邀请人家去他的庄园啊，去打那个高尔夫球啊这种活动。然后中方觉得，哎，你既然你来了，我们就投其所报，那个我们也安排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东西。既然你比如说你把你的外甥女的那个学习中文的那个视频给我们看，我们也安排一些展现中国文化的地方，比如说让你带你参观故宫，这个就这种比较私人化的那个就是说超出常规礼节性的安排，就是说和川普本身作为一种商人，他就是说超出一般政治那个政客待遇的那种规格是对等的。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双方这种超规格的那个这个见面啊，也有一个就是说回应，就是近期就最近至少半年以来，就是说中美之间就是说关系有磕磕碰碰这种不是特别就是说一帆风顺的这种态度，特别是那个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一些区域地缘政治方面包括贸易方面的一些磕磕碰碰，就是有必要通过这种超高规格的那个接待来向世界表明，哎，我们之间还是在朝着大方面很好的方向发展。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说，作为中方本身来讲，在比如说在故宫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说花了半天的时间，就是说虽然说对川普来说是提高了他待遇，有类似于皇室待遇，对中方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作为就是说在故宫作为一种就是说中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的那个地方来接待川普，就从另一个方面侧面就进一步表明，就是说在19大之后，那个习近平主席就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个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我觉得主要是有以上三个方面的那个考虑。
我们再来说这个朝鲜问题。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谈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在根据你的观察，那么两国领导人之间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新的进展或者新的共识？
如果从发布的材料来看，很难看到新的进展，但是双方确确实实是把朝鲜问题、朝鲜核问题，特别是那个当做一个那个会谈的那个重心，而且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谈论这个事情。我估计，之所以最后没有出来一个就是说很文字上的那个声明，就是说双方比如说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哪些方面有一致的意见这样的文件的话，是因为双方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那个分歧。这个其实从之前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的那个会见之前，双方外长之间的那个就是说对话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包括蒂勒森此前说中国应当加快对朝鲜的那个催促啊，包括一些制裁措施的那个实行啊，然后中方的外长那个很快的就表明，就是说那个对朝鲜的那个就是问题不是说靠中国一方能够解决的，必须是多方共同的解决，而且必须保持克制。但这之后就没看到那个就美方承认说我们必须保持克制，就是说其实在很多方面就是说双方还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目前的结果来看只是大家彼此承认我们大家是有分歧，但我至于这些分歧将来怎么解决，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协商和进一步的那个谈判来解决。
我们再来说这个贸易啊，这次这个根据这个报道，就是说在川普访华期间，美中两国之间达成的这一个贸易额是2500多亿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了。那么两国的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会不会因为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订单就会减少了，就没有了呢？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会，也可以说是不会啊。就说从会的方面看，因为这个大单是进一步强调了中美之间那些贸易之间特别关系紧密的地方，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它。比如说在那个就是说手机这种智能手机这种芯片方面，高通公司它是那个美国商业代表团中唯一的那个高科技代表那个企业，它和中国那个就是说手机制造商包括小米之间的那个，好像我记得是高达12亿美元的那个芯片的买卖，这个其实是不需要通过川普来推他就能够执行的，因为中国只能从他这里来。如果中国不能，因为除了苹果就只剩高通的那个给那个谷歌这个系统的安卓系统的来提供的那个芯片了那个。然后包括那个波音公司的那多少是300多亿的美元的一个订单，这个其实早就有那个意向，这个只是在川普这个时候作为川普的一个成果来确定。其实川普来不来，这个买飞机的协议也会定。比较重头的是有关于能源方面的，比如说那个美国的一个油气公司准备和中国合作，做那个煤化气，就是把煤气化，直接用生成那个气化来使用。另外也关于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液化石油管道的建设的问题，这个特别是后者涉及到可能是应当是这整个那个协议中最大的一单，可能有450亿美元左右的那个单量。但是后面这些东西都还不是一个 contract， 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合同，都还只是一个合作的意向。至于将来能不能达成，就是说这笔生意能不能做成，还有待于双方这个进一步多轮的那个谈判来执行。而且据我来看，据我分析，可能是比较长远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种石油这么大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又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那个因素，包括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会被反对，会被对俄罗斯的那个和中国之间已有的那个油气那个协议造成影响，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这个2500多亿美元的那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是特别是一个大单，但你如果仔细去分析的话，那个其实真正是通过川普的努力来达成的那个就是说成果，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当然这一次这川普对中国这个访问，美中双方都会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么即使就是取得了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成果，那么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就真的是一片和谐了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从他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说一般来说中美之间首脑就是说这么当量的那个级别的会话，最后会出来一个什么中美联合声明之类的，但这次我很奇怪的就没有看到这点，只有中国外交部出来一个类似的总结性的那个通告，然后就说列出了一些会谈取得的那个成绩，而且即使是这些成绩，也很多是这种那个就是说意向性的那个没有就是说实际的一个成果的东西，就是双方重申一些标准啊，重新一些准则啊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就可能比较小的方面。但只是一些口头承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准备进一步放开那个金融市场，让美国的或者其他各国的那个，就是说，证券啊、基金啊、包括银行和那个保险业进来，同时会对那个汽车进口关税进一步调低。这些但这都只是个合作的意向，你具体如果说两国关系将来有什么突发事件导致变化的话，这些也可能同时发生变化，就是说它不是你它列出来一些成绩，很多只是在就是说往好的方面发展的路上，具体怎么发展那还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分析人士或者是观察家对这次的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也就是说是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认为可能会给这个区域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这个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反正这种两国大国之间的那关系的人与乐，肯定其他国家全世界可能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比如说就在那个就是说川普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谈，然后宣布一系列就是说很亲密的举动和很多成果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发表那个声明，就是说他俄罗斯 会在将来对亚洲其他中小国家会做出的经济发展也好，那个什么区域和平也好，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种比较强有力的那个声明，就直接针对中美之间的那个关系而定的，就是说本来中国和俄罗斯是在亚洲一个比较绝对的那个主控力量，但是如果你他其实相当于是对中国的一种隐性的警告，就是如果你和中国美国走得更近的话，那个俄罗斯我是其实是有能力来影响整个那个亚洲的局势，同时也是对那些中小国家，比如说东南亚的国家也好，包括韩国、日本也好，就是说如果你从中美关系中得不到好处的话，你可以，我们可以给你一点，就是说俄罗斯这种宣言态度，就是明显是要介入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蜜月区的一个就说打扮。
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